兄姐妹朋友早，很高兴看到有些新的朋友在我们当中。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赞美你，都是你的恩典带领我们能够来到教会，我们要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神，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因为你是为我们舍命的主。主啊，我们底下要看你话语的时候，让你就打开我们心，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你听你的话语，祝福我们底下的时间，让我们听了你的话语之后，我们生命因为你话语的关系，我们生命得到改变，让我们周围的人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就将荣耀归给你，就将荣耀归给你，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我在上个主日曾经就是讲过这个巴别塔的故事，然后我是想说借着巴别塔的故事呢，就是让我们自我省察一下，在我们生命中到底有什么就是我们生命中的巴别塔，难道是我们的学问，我们中间有很多博士，是我们学问就是我们生命中的巴别塔，是不是我们的事业，我们有事业不错的，是不是我们事业就是我们的巴别塔，还是我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是我们的巴别塔，还是我们在银行的存款是我们的巴别塔，还是我们美好的退休的计划是我们的巴别塔。然后我们在上一个主日也谈过，就是神借着摩西写下历史创世纪第十一章这巴别塔的故事呢，是用一个故事的题材。既然是故事的题材呢，就有一些题材上面必须要有的叫做英文的 component， 就是一些部分。然后我上次讲有五个部分，那摩西呢是很巧妙的用一种所谓的交错法。交错法呢，因为我们没有投影片，我们没有办法来眼目都看得很清楚。交错法通常就是第一点跟最后一点是相对称，然后第二点跟第四点是相对称的，那第三点是它的中心，所以中心是它的信息的最重要的部分。这个都通常是圣经中所谓的种叫交错法的我们读的方法。那它第一点呢就讲到了故事的一个开始，我就不重复了，就故事的开始。我希望你们有圣经，没有圣经的话，找一个有圣经的坐在你旁边，因为我们等一下会引用到一些的圣经。所以故事的开始在十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然后呢，到了最后的故事的结束，就是十一章的八到九节。然后呢，这故事呢有一个配角，就是这一群人。在十一章的三到四节，所以这故事有提到这些配角他们在工作，他们在建造一些东西，还有我们看到他们建造的动机是什么。然后到了第四点呢，故事的主角就出现，那我们主角就知道是一位在天上的神，那这主角也在工作，他的工作是一个变乱性的工作，是因为这主角做了一个决定要来变乱他们。那自然而然到了中间的这一点是整个信息中心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是因为神的一个看见，神的看见往往就是神的鉴察，就是因为神不只是看见他们的动机，神也看到他们如果持续下去的话，他们未来的结局将是不可收拾。所以圣经在这边说过，神就说如今他们既然做起这样的事情，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了。当然圣经不是说人就可以做成他们所要做的所有的事情，可是一群的罪人如果聚集在一起，整天思想一些罪恶的事情，他们所要做的恶实在是非常。我们从人类的历史中会看到很多恶的事情，往往就是说一群人 上到世界的各地。这个就大致是巴别塔的故事的本身，是我今天呢要跟你们分享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圣经中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为什么要放在这个地方？我上次稍微有提到，我个人的是非常的相信圣经是毫无错误，圣经绝对没有错。可是我稍微做了解释，说圣经的原文是绝对没有错误，可能在传译的过程，在翻译的过程，有些部分不是翻译的这么好。可是当初翻译的人呢，都是很忠心的神的仆人，他们花上很多的时间，很多的财力，翻译成我们读得懂的语文来帮助我们。可是我们如果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就可能要请教牧师或者一些学者，或者去查一些参考资料，说是不是这个问题是因为翻译上的差异。那我不只是认为翻译原文是毫无错误的，我也认为圣经中没有任何的一个章节是多余的，因为我们的神不是多余的神，所以圣经给我们每一个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我还不只是这样子的相信，我还相信圣经编排的次序也都是有原因的。所以并且我们要了解，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不是按照它历史发生的次序来写，圣经往往是根据它属灵的重要的层次来写。为什么讲这些呢？因为当我们今天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就出了一个问题。因为当我们读到如果圣经的话打开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当我们读到第十章的时候，尤其是第五节的时候，他说什么？这些人的后裔呢，就将各国的地图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帝国。所以在创世纪第十章讲到，当时有很多的语言，很多种民族。还不是在第五节，你就跳到第二十节，也这么说，这就是韩的后裔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邦国，讲同样的意思。还不只是这个样子，到了第三十一节说，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邦国。到了三十三节又说了类似的话，说这些都是摩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之后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可是我们读到十一章第一节说什么？那个时候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前面至少三个地方说当时天下有不同的语言，可是偏偏到了第十一章说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并且到了第六节说他们是成为一样的人民。那我们读到这里，如果我们真的愿意仔细阅读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经出了矛盾。为什么第十章说有这么多，到了第十一章说就只有一个？你会发现我读圣经常常问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读到这时候就问的问题，圣经是个矛盾，还是说摩西那个时候写摩西五经的时候年纪太大了，次序搞混，或者他写的时候前后混颠倒？可是圣经给摩西在生命记三十四章的第七节做了一个见证，说摩西死的时候年纪是120岁，他的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所以摩西绝对不是不小心写错了。那我们也会想，因为圣经是手抄本， 那为什么历世历代人抄这段圣经的时候不把它修改一下？否则我今天也不会问这个问题，帮助我一下，修改一下。可是历世历代的人也没有修改，那就造成了我们今天就在那边想，为什么圣经是这样子告诉我？那如果是换成我的话，我会不会认为说第十一章这个巴别塔的故事好像可以说是多余的？因为圣经已经很多的教导，多这个也不多，少这个也不少，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把它跳过去就好了。可是呢，圣经在生命记第四章第二节，神借着摩西这么警告他们说，所吩咐你们的话呢，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所以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说，不能加添，不能删减，这是旧约的。到了新约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的时候，哇，神的警告是更是可怕。启示录22:18-19，耶稣的使徒约翰这么说，他说，我将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就做见证，如果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就写在启示录上所有的灾祸，要加在这个人的身上。那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什么人删去什么的话，神必将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哇，你想想这个很严重，就绝对不能把这段话这故事给减少，因为神的话警告说不能加添，也不能减少。可是像我这种人，我会想，就说，好，我不加也不减，我移一下也不错嘛，对不对？我就从第十一章移到第十章的前面，哇，这个故事就多么美好，次序就非常的顺。就是说，哦，当初摩亚出来的时候，的确是一个语言，一个民族，可是很久之后就分了很多民族。因为神发生了一件巴比塔的事情，所以多民族就出现了。这个所谓叫做天衣无缝，对不对？去帮助很多人就不会问这些问题。可是呢，这些忠实圣经的人，他们历史历代，他们比我还聪明，他们怎么没有想到？可他们却没有挪移，还是按着这个次序这样写。那我们就想到为什么？所以这今天是我信息的主题，就是说为什么第一要有巴别塔的故事？那为什么巴别塔的故事要偏偏放在这个地方？那神是不是有借着这两个问题，要告诉我们一些属灵上的教训？有人会认为，像我们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写报告，有时候报告打出来，现在故意都要写那个页数，免得掉到地上呢，搞不清楚哪一个是哪一页，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是经验，所以说是页数。那当初呢，有人说可能是那个时候摩西写的时候有页数，然后就不小心掉到地上混乱就。就是重新调整的时候，把这段又调整错了。可是你要知道，当时他们的经文是没有页数的，像我们今天有页数的是很晚之后才有，当时是手抄卷，这个羊皮卷是很长的一个，所以他抄的时候这样子写，所以不会有就是说掉了页数这个问题。然后我有机会，当我上最后一门希伯来文课的时候，我们的教授就带我们去加勒的犹太的会堂，犹太人的会堂。然后呢，我是第一次去，然后呢，很讶异，因为他们的后面呢有一个好像。 们就会把那个火烧给他，一事先先选好了是哪一卷，他就把它拿起来，就放到这里有个架子就来打在上面。他们那次就拿了两卷，就一边搭一个，然后呢，他们照样有 rap， 他们的 body 上来讲道，讲道的时候就拿这些，然后也有人来读经，读经的时候就拿一卷。然后呢，读经的时候很奇妙，有老的有小的，就上来就排队来读经。然后呢，因为他是读是读那个希伯来文，我就带着我的希伯来的圣经在念。他读得太快了，我就是不晓得他读到哪里去了，所以动不动就问我旁边的教授说他读到哪里了，没有办法跟着他读。后来之后，那个阿姨呢就结束了，那我们这群学生就坐在那边，他就问我们有没有问题，他给解答。那我是很爱发问的，所以我也很奇怪有些人给我发问，所以我就问题我说，这些人这边读经是不是临时想高兴就跑上来读的？他说不是，这些人读经的人家里都准备好，在家里都准备好今天要读什么经，因为呢，他们手抄卷的希伯来文呢是没有标点符号，是没有母音的。可是现在的一般的希伯来文圣经都是有标点符号、母音，你知道怎么读的。可是当你打开当初的手抄卷，就是没有的。所以他们如果不在家里练习的话，当场读就读不知道读些什么。那我们所想到，那我们今天在教会中侍奉，我们如果来读经的人，是不是家里先准备好？这对我是一个提醒，对我们弟兄姐妹是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礼拜天来的时候是已经知道我今天要读什么经，读哪一段经文，在家里面哈，读的滚瓜烂熟。犹太人他们就讲，老的也读，小的也读。他们小孩子读的时候很兴奋，哦，我今天我能够上来读圣读神的话，是个荣耀。也读的是读古文，读希伯来文。这是最后一个提醒。然后呢，我又问他一个问题，说你们怎么这么麻烦？那拿两卷，对不对？像我们这一本圣经就好了。他说不是。因为呢，那手抄卷呢，你要想象手抄卷就好像我们厕所跟卫生纸一样，是要卷起来的，它是两面卷。他说我的手抄卷如果全部打开的话，可以绕这个房间一圈，好几百尺。那手抄卷的话，我今天讲到的人可能是讲创世纪，卷到这里；读经的人可能是读以赛亚书，不怎么转。你要是转到以赛亚书，你不知道大家都在跟着转，所以他们提前也安排好，这一卷呢是那个拉比讲到的，就已经转到了创世纪，拿起来一打开就创世纪，那边读经的是以赛亚书，事情已经转好到以赛亚书，所以一转就转到以赛亚书，了解我的意思？但我们今天的人读圣经就当作理所当然。我要怎么翻就怎么翻，不翻。可是你要想想，以色列人那时候读神的话的时候，要这样转的，他没有办法从这本书跳到那本书，跳他不知道怎么转，他一边要转开，一边要转起，他转完之后再转来转回来，是非常的困难。若在这种情况之下，摩西抄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抄写错？所以说，抄写错的可能性是非常低。唯一就是说他有意的要这样子写，那为什么他要有刻意的这么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那我大致呢今天有三种解释，为什么要有巴别塔的故事，为什么要放在这个地方不放在别的地方，我刚刚讲的那个地方。那第一个呢，巴别塔的故事是要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巴别 很多个神，可他们知道冥冥中有一个神在什么地方，就是在天上。那这个就符合了，很奇，又符合了罗马书第一章的19节，保罗就这么说，神的事情呢，人所能知道的呢，原明显在人心，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保罗继续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人这么早之前的人就已经心中知道有一位神，也许他不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可是他们知道，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就把神的这种观念放在人的心中。所以人如果找不到神，就永远无法安息。你去古文化的地方，去过后的民族的地方，你会看到有敬拜的一些的事情，他们敬拜的对不对是一回事，可他们知道敬拜，可是你没有看到任何的动物会去敬拜，会说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来搭一个塔来敬拜什么东西，你不会看到这些，只有人。所以人知道有一位神。那我上次有稍微提到，就是近代的考古学家就在巴比伦，也就是巴别塔的地方呢，他们就挖掘到一些很大的叫做 ziggurat， 就是阶梯型的大塔。你如果是像去梅亚的文化，也会发现一些，或者是你去墨西哥看到一些石头的一些塔，就类似那些塔，很像埃及的金字塔，可金字塔的边都是斜的，人不能走上去，都是斜的。可这种塔是阶梯的，人是要走上去。那有人甚至发现这个塔有90公尺宽、90公尺长、90公尺高，以当时的所谓的技术是很了不起的事情，90公尺高是很高的。那并且这些塔有个象征，就是一直往上的时候，上面就很小，那上面往往就一个小房间，他们把那个房间称为天堂，就是很像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他们塔要高到的地步，好像达到了天堂一样。那所以他们称这种塔叫做英文叫 The Gate to Gods， 他们是用复数，就是说去找神的一个门。所以他们造这个塔就是要去找到神，或者是神可以借助这个塔来到他们这里。所以这一群人是心中有一位神的存在的观念。然后呢，这个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有什么属灵的教训？那我们知道，人心中一直知道有神，是对的神、错的神是一回事，人的心中知道有神，证明有一位有神的存在。有人曾经说了这么一句很好的话，他说：“起初呢，是神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来造的。”你用创世纪。可是呢，人为了要报答神的恩典呢，人就照着人的形象，按着人的样式来创造这位神。这个就是今天巴比塔的故事。这些人就按照他的意思来盖的塔，来找这个神。那今天我们在，你如果放眼看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宗教，有多少宗教就是这个样子的宗教？这个宗教都是这个样子。那我可以把这个世界上的宗教就分为两种的宗教。从巴比塔的故事告诉我们，有一种宗教是叫做向上的宗教，向上。他一直盖要往上去，因为他知道神在上面，所以这宗教是向上的宗教。 所说的耶和华下，耶和华降临的宗教，往下的宗教是我们所相信的宗教，是神下来的宗教，向上的宗教是人要上去的宗教，那向上的宗教是人要上去，向下的宗教是神要下来，那向上的宗教呢，这宗教是以人为中心，因为人的力要向上，人是他的整个信仰的主角，是人主动的要去寻找神，人甚至可以怎么的去支配神，这个神灵的话我就去，这个神不灵我去找一个更灵的神。在拜偶像的环境之下长大的人就知道，什么神都去拜，只要有灵的很灵验的我就去拜，这就是向上的宗教，人是中心，对我有好处的神我就去拜他。那向下的宗教是什么呢？这种宗教是以神为中心的宗教，这种宗教神才是主角，这种宗教是神是主动的将他自己来启示给我们，这种宗教人应该要受到神的来支配，要受神的管理，这是向下的宗教，是一般人所不愿意接受的宗教，因为一般人我是主角，我不愿意神是我生命的主角。那向上的宗教所带来的救恩是什么？是去做的救恩，去度，你要做什么？你要行做好事积功德才能够得到救恩，你要做好事，你天天要去做，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人的主动和努力的话，人是得不到救恩的，这是向上的宗教。那向下的宗教是说这个的救恩已经是完成的救恩，我们今天领主餐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因为耶稣的救恩在十字架救恩的完成，所以向下的宗教的救恩是已经完成了，是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句话说成了。因为这种宗教如果没有神的主动的来，没有神的恩典的话，人的得救是不可能，这是向下的宗教。那向上的宗教呢，它的敬拜呢完全是按照人的意思，所以有巴别塔，他们认为我们要盖个塔，我们要有台阶的，我们要用砖头的，我们把砖头烧到很硬，我们要用泥把砖头给缝在一起，是水都没有办法冲掉，我们的敬拜是要变成，我的意思是我没有太完美，这个是向上的宗教。那向下的宗教是宗教的敬拜呢，是按照神的意思，神跟摩西说你盖祭坛的时候不能用石头的，是没有着过的，是不能有台阶的，所以连敬拜的方式都是神的意思，这是向下的宗教。向上的宗教是普天下所有的宗教都是向上的，向下的宗教就只有耶稣基督的宗教，是向下的宗教。那圣经对向上的宗教一针见血说了这么一句话，如果有你们要打开圣经的话，在诗篇115篇第1到第8节这一段话呢，诗篇115:1-8对这个向上的宗教呢一针见血的非常的讽刺，说什么呢？诗篇115:1-8他说，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注意哦，这个名下很重要，为何荣怪他们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然而呢，我们的神是在什么？是在天上。我们的神是随自己的旨意来行事， 金子的，是银的，是人手所造的。他这些偶像神呢，有口呢却不能言，有眼呢却不能看，有耳呢却不能听，有鼻呢却不能闻，有手呢却不能摸，有脚呢却不能走，有喉咙呢也不能出声。最厉害的就是下面几句话，造他的呢要和他一样，凡信靠他的呢也要如此。这就是向上的宗教，向上的神是他们的，向上宗教的神是他们造出来的，依靠他的人就要像他们造出来的神一样。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语，你们大概听过，叫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很讽刺的一句话。可是拜泥菩萨的人多得要命，我不晓得这句话是谁说的，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拜他的人多得要命，找他的人跟拜他的人要跟泥菩萨一样，过江自身不能保。这个是从巴别塔中让我看到，人类历史来一直都在有一个向上的宗教，可是神的怜悯呢，告诉我们，耶和华就下来，人不能做到，神来做。这群人盖了老半天，90公尺，用今天的科技，很高的楼越来越高，这些高楼，这边的原文很讽刺，耶和华的神下来是很大的下来，就说我们人再大的科技呢，要到神那边，神还要很辛苦的才能够下来看看你们在做些什么。人跟神的间隔是这么大，向上的宗教以为他靠着一生可以到神那边，可是间隔还是这么大。如果神不下来的话，神不启示给我们的话，我们还在追逐，我们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就是巴比塔的故事告诉我们，有一位神告诉我们，我们要信靠的是向下的宗教。那还有第二种解释，在这里呢，就巴别塔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背后的真正的原因。因为第十章告诉我们，造成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民族，很多种语言，是我们今天的事实，是一个结果，大家都只看到。可是到了第11章，才把这个事实的真相，就事实背后的原因告诉我们说，造成这些的事实原因是因为这一位神在背后的工作。可这个神的工作是个变乱的工作，这个神的工作是打散的工作，把他们打散出去，把他们的言语给变乱。然后这里呢也很奇妙，摩西先告诉了我们结果，第10章，可是把事情的背后的原因到了第11章才告诉我们。那这个为什么呢？我是最近才一直读这个，才稍微了解到一点为什么，我才了解到神是借着他的仆人忠心的把他话语，即使他们不了解的情况也写下来。可是让我们几千年后的人，如果真心爱他话语的人去读的话，以祷告的心来读的话，会发现你稍微看到一点亮光，你会看到神有意的把一个结果放在原因的前面。因为我们上次有提到，神对人原本的心意是要遍满地面，要遍满。所以神对亚当的第一个命令就是，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神在洪水之后，对挪亚的第一个命令也是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所以神的心意是要人 当初的人这么少要去骗完整个地球。可是人在巴别塔的故事就告诉我们，他们不要，他们不要去骗完，他们要聚集在一起，安全的大家在一起好一点，分散出去太危险。所以当我们读到第十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骗了，因为很多帮助，如果没有第十一章的话，我们看到第十章，我们会认为这群人很不错的，他们听了神的话去骗了。如果你不读第十章，你会发现这群人很不错，他们从洪水的教训中学到了功课，神叫我们去骗买，我们就去骗买。第十章告诉我们，可是当我们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啊如此，原来他们还是没有学到功课。他们的骗买不是主动甘心乐意的去骗买，他们是被神给打散，这是被动的去骗买。奇妙，所以我们到这边，让我们了解神对我们生命中的旨意都是美好。在我们当时，我们看起来不以为然，可是神的旨意呢，不会因为我们的悖逆而受到阻挠。神还会用别的方法把我们给打散。这故事就告诉我们，从表面看起来他们是很属于那群，可是到第十一章告诉我们，他们的背后还是如此的背。我们知道摩西也算是记的第一批的听众，就是在旷野的这群的以色列人。摩西写这些书的时候，大致他们已经在旷野可能已经走了40年。这些如果我们按出埃及记、民数记这些的时候，我们如果看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这群人也不错，他们在旷野一下就进了迦南地，听从神的话进入了迦南地，我们会觉得这群人也不错。可是我们读到圣经，我们发现原来也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呢这群刚出埃及的人，受到神的恩典的人，他们还是不听神的话，他们没有立刻的进迦南地，他们信心太小，所以这一群人就在神就惩罚这群人说，你们这些壮丁呢，没有一个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之外，没有一个可以进迦南地。所以这群壮丁40年走来走去都倒闭在旷野当中，这群人倒闭，这群人的背逆。可是神的旨意又受到拦阻，可能时间受到了拦阻，可能是晚了40年，可是他们还是的下一代还是进去。所以从巴别塔的故事也告诉我们，这群人可能也经过了很长的一段的时间被神给打散，可是毕竟最后还是被打散。对以色列人是这样，对我们今天，我们21世纪的基督徒，对我，对你，我们读巴别塔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不是很主动的愿意去听神的话？神说要爱他，神说比如说主日要分别为圣，把时间给他，神说可能我们要常常爱我们弟兄，神说我们要好好侍奉他，神说了很多，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都不愿意主动去做？可是呢，神因为爱我们的原因，神因为他的旨意不能被拦阻的原因，神有的时候不得不就主动的 经过那段的时间，我们的生命上甚至肉体上所承受的痛苦，巴别塔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个是第二个原因。神是真的是恩典，让我们还给这些人留点面子，看看这些人好像，可是他事实上背后却是另外一个故事。那巴别塔的故事呢，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要做一个连接的关系。巴别塔的故事要把散的家谱给连在一起，所以你刚读到第十章的最后，在31节的时候，他讲了，这就是闪的子孙。然后呢，就是巴别塔的故事就跑出来了。那巴别塔的故事一结束呢，在第11章的10节又说什么？闪的后代是记在下面，然后就把一大堆的人的名字都写出来了。闪，巴别塔是要把这个闪连在一起。神界的摩西很技巧的，在一介绍闪的子孙的时候就停了下来，告诉我们巴别塔又把闪的故事继续延续下去。那巴别塔不只是连接了闪，也连接了件事叫做洪水。你有仔细看的话，第31节没有提到，可到第32节就说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了帮助，那巴别塔不是跑下来了。等到第11章第10节讲到闪了之后，又讲到什么洪水之后2年，又把洪水讲出来。可是你如果回去仔细读圣经的话，洪水从了第11章的第10节之后就不见了，就不见了。所以巴别塔的故事不只把闪很奇妙的一个故事把这两个东西连在一起，也把洪水连在一起。那这告诉我们什么？也有很奇妙的用意。我们先讲洪水，这群人呢建造这些的目的，因为是在洪水之中，所以洪水对他来讲是个很可怕的影响。他们要烧庄，要用漆、石漆，这都是防水的东西。所以洪水对他来讲，心中还是惧怕的事情。可是经过巴别塔之后，当时变乱的工作出现之后，有个副作用，就是洪水就不在他的心中，很奇妙。你从圣经，洪水不再提。我们圣经当然没有这么明讲，可是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心中对洪水这个惧怕好像就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因为不再提，就经过了神的一个大善的工作。然后呢，闪呢，闪，我们讲的闪到底是什么？闪到底是什么？闪这个字呢，的希伯来文就是名字的名，一模一样的字。如果我们如果看羊皮卷那个没有注音符号的话，你会看到是同一个字，所以读的人不晓得他读到了，读到人名叫做闪，或者是读到一个名字的名，不晓得。所以读经的人要教导他们说，你读到这个时候是讲到人的名字叫闪，读到这个时候是名字的名，后来的人就加了注音符号，就知道到底是。但是很奇妙，闪这个字跟名字连在一起。那我们在巴别塔的故事又看到什么？这些人盖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要建立他们的名，名是对他们讲很重要的事情。在圣经中，你看到人的名字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神要改变一个人的时候，往往是先给他的名字。所以神叫雅各要成为以色列，亚伯拉罕要成为什么？亚伯兰要成为亚伯拉罕，扫罗要成为什么？保罗。名字，名字就代表你这个人。那 当神给他们改名字的时候，就说你那些人在神的心目中不是再是这个样子，神对他们有不同的盼望、期盼。所以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一群人的目的是为了一个名字，就是他们为了一个自己的名字，去把另外一个名字连在一起，叫做闪。那闪的名字多么重要，因为从闪会生出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会生出以色列雅各，从雅各会生出大卫王，从大卫王一直生生生，就生出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这个名字从闪出来。所以，神借着巴别塔这个故事中，这群人只为了追求自己的名，却接连呢有一个名是神要见的。当神借着闪的后代给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有这样子的呼召。神对亚伯拉罕的什么呼召呢？你要看创世纪第十二章，就是十一章后面的第一节。神对亚伯拉罕这么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住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这句话很重要，我要叫你的名为大。那神叫亚伯拉的名为大，不是让他炫耀炫耀。下面一句话，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神赐给亚伯拉的名是亚伯拉没有去追求的名，可是神却给他这个名是很大的，是要使万人都得福的。因此之后，亚伯拉就离开了夫家，他就一生就做了游牧民族，过着游牧民族的生活，就像巴别塔故事的这群人。可是亚伯兰是跟他们颠倒，他们这群人是游牧民族，可是为了安定建造了一个城，为了要建立自己的。可是神对亚伯兰的呼召不一样，他说你要离开一座城叫古尔，你要离开你安定的地方，你要在世界上像客旅一样，这世界上是你的破绽，你要过着游牧的生活，你不为自己追求名利，可是我却要给你一个名是大的。我们希望我们的一生结束的时候，有人给我们中国一句话叫盖棺论定，就是说有人在我们离开这世上之后，给我们可以做一些结论。那希伯来书呢，就给亚伯拉罕做了一个结论。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到第十节就给亚伯拉罕做一个结论。希伯来书作者怎么说呢？他说亚伯拉罕因着就相信神，因着信他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就出去了，从乌尔从一座城就出去了。可是要往将要去得为业的地方去，就神应许他去迦南。可是他出去的时候呢，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到底要往哪里去，就他因着信呢，就在应许之地就做客，做了一个游牧民族的客，好像在异地不是他的地方居住了帐篷。我们上次讲了巴比伦这群人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是怎么样，他是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他也在等一座城，可是这个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所以神借着巴比伦， 他们为了用自己的方法要来决定来怎么来敬拜这个神，他们为了用自己的方法呢，就是说我要这样子来敬拜，那我为的是要树立我自己的意图。神说这个是我要，神要的是亚伯兰的方法，神说我要你离开你安逸的地方，我要你离开你坚固的城，我要你再把这个世界上当作在世界上当作是客人，在异地一样居住。不是亚伯兰离世，自从离开之后，圣经中不论他成功的时候失败的时候，他没有为自己的名建造一座城，可是呢他为神的名建造了很多的塔。我们不要讲塔，是很多的祭坛。亚伯兰的一生就是做客，就是敬拜。你有什么好看？圣经中记载亚伯兰到什么地方就献祭，献祭到哪里了？塔，祭坛，巴比伦的塔。可是他的塔，我相信是更简单的一个塔，就是简简单的一些石头，就在坛上献祭。这个一生是神要的，神要这个亚伯拉罕的名为大，有条件，他先顺服神的意思。可是神要他的名为大，也有副作用，就他的名为大，要叫别人来得福。这是亚伯拉罕的一生，我们的一生是不是也这样子？所以当我们来面临读圣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要生命中愿意被神的话来对付。当我们看到圣经中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了解到他们的背景的时候，了解当时的听众的心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说，到了今天，这句话、这些故事对我是稍微有什么用意？因为神的话不只是没有错误，不只是次序上没有错误，可是神的话有带有能力，带有意义。因为神的话出去绝不落空，神的话不是让我们听听就耳朵舒服的。神的话既然是从向下，是神的主动，我们人要被神的话支配。我们生命中有什么地方像这群巴别塔的人是一样的？主神就恩待我，在我们过去的生命中有像他们一样的地方，能够扭转过来，能够多像亚伯拉罕。我们扭转过来的时候，神就借着我们使人得福。我们建立的名是一个中向耶和华下来，要把他的名来告诉你们。那我们请祷告。在天上的神，我们真是感谢，如果不是你向我们启示的话，我们一无所知。如果不是我们还在做罪的时候就差派你的儿子耶稣来为我们死，我们仍然只是在过犯当中。主啊，我们原来只是一群不知道何去何从的，可是你的爱就是这样子不离不弃。主啊，你要拯救我们不仅，你要拯救我们今天，你要拯救我们道路。主啊，我们虽然已经接受你的人，生命中还是很多地方背逆、顽梗、愿意顺服啊！可是神你的恩典慈爱就是这么美好，你不仅给我们一次，你要多给我们一次的机会，能够再一次过来到你面前来顺服。主啊，我们为我们的，我再次也为我们温斯顿圣母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一个祷告。主啊，让我们真的好好的来认识你，好好的来爱你，让我们将我们生命来上线，主啊，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就是当作客旅寄居的一样， 到清汉这个时期，所多多看重自己，来教会，来教会。